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在生死之间多结果子。
大家可以照样翻到周刊的第七页，如果你要看那个讲道的大纲的话，你可以翻到第七页。可能弟兄姐妹朋友知道，不久之前我们的地铁不是停电哦，其实那个停电的列车离我们教会很靠近而已，就影响到整个西部了，对吗？我们坐地铁就很不方便，很多人就上下班的时候特别要搭地铁，就要排长龙啊，等巴士这些，所以就哇，整个新加坡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啊受到影响，对不对？很大件事。不过坦白说了，如果你是住在东部，你上班的地方也在东部或者在市区一带，很少到我们玉朗啊、金文泰这边，你也不会觉得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只是当新闻听一听啊，再大新闻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有没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挑战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新加坡人住东部、南部、西部、中部都会影响到的？有啊，有一个不只影响到所有新加坡人，也会影响每一个人。真的，你住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挑战呢，都会影响到你这个问题就叫死亡了。死亡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如果过去的系列啊，在这个我们在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我们过去一直说，在生命当中不同的问题当中、不同的挑战当中、在挫折当中、在我们的这些忧虑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多结果子？你说那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生活很惬意，我生活很平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今天这个信息呢，一定是跟你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死亡。那当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呢，那保罗肯定也是在2000年前这个希腊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教会啊，来告诉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当时他们也是一样要面对死亡，要看待死亡的事。所以就希望说你认真的听，那因为当我们了解圣经要你怎么看待死亡，你就更好的看待生命，知道死亡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我们就更好的来生命得到改变，活着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结果子。那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呢，第一个方面我们特别的来了解这个生离死别的残酷，生离死别的这个残酷。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了解了这个死亡啊有多残酷，你才会认真的去找答案，对吗？你了解的死亡是多么的残酷，那你才会去寻找死亡的答案。那我们回到2000年前啊，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是2000年前写的，这么久以前，那在欧洲那个地方，想象你回到2000年前的这个希腊人的这种世界里面呢，你来到希腊人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省份叫马其顿的这个省会啊，就是最重要的城市叫帖撒罗尼迦。那想象你去到那个里面呢，这个这座城里面呢，你刚好碰到他们的一宗丧礼啊，一宗丧礼，你会看到怎样的一幕呢？跟我们现在会有一点不同。那你会看到 当时的人呢、啊，这个死者在死的那一天，家人呢就会为他办丧礼了。死的那一天，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为这个死人洗他的身体，洗了他的身体之后呢，抹上膏油啊，这个我们读福音书都也可能有点印象，给他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呢，给他戴上一个花圈，一个小花冠呢、啊，哈、哦，小花冠一个 crown 在他头上，然后呢，家人亲友就会念哀悼的话，念哀悼了，然后他们会捶胸，他们会拉头发，啊，他们会拉头发表达他们的伤心了，然后呢，他们就会用一种叫做 aulus 的双管笛子，啊，吹这样的哀歌。所以难怪当时希腊的诗人呢、啊、Theocritus 就说，盼望是属于活人的，死人没有盼望。 Hopes are for the living, the dead have no hope、啊、死就是这样，对吗？你刚才听，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了，不过无论你哪一个宗教信仰，你总是会觉得感到一点绝望，一点无助。那所以当时的你就讲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明白为什么帖撒罗尼迦的这些基督徒啊，那当时有人死的时候了，那他们十三节说什么呢？他们看周围的人忧伤，好像没有盼望的人，忧伤像没有盼望的人。你说哎呀，两千年后又怎么样呢？两千年后的今天呢？哎呀，我们的科技发达了那么多，我们的世界变化了那么多，不过死亡还是一样的，没改变，死亡还是继续把我们和所爱的人拆散了，对不对？死亡还是继续，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句号，无奈的一个句号，一个 full stop。啊，死亡还是让你啊觉得忧伤，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不应该有的一件事，不应该有。啊，所以当你有这种感受呢，你真的觉得死亡是有这种抗拒啊，有点反感，不希望看到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对的。你不要去相信一些人现在他们常说的一些的谎言呢、啊，就是他们说死亡跟生命一样，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死亡和生命就是人在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一回事的。你心里面知道，你不会把死亡，你不应该把死亡看成是一个若无其事，没什么事啊，你不应该这么想的。你不要掩盖说，在你的心里，每个人的心里面啊，在我们内心里面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人不想死，人也不应该死，不应该死啊！这样你就会问啊，当你有这种感觉，说我们不想死，我也不应该死的时候呢，这样你才会问，这种不应该发生的是为什么经常发生？为什么经常发生？而且不只是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那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分享的是，刚才我们读圣经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个答案啊。所以我们就无论你对死有没有一些忌讳啊，你要很认真的，我希望你不要拒绝这个信息。因为两千年前这群在刚才你听到的那些号声啊，那这群弟兄姐妹他们也经常听到这些声音，死亡的声音啊。那当他们了解了这个圣经的答案之后呢，他们的整个生命对死亡的态度改变过来。不止他们，我们从不止圣经以外，那这些使徒们的门徒教父，那他们写下他们基督徒对死亡的那种态度的看法，跟当时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也希望说你对死亡的看法改变过来之后，那你从这些刚才他们所形容的忧伤、无助、绝望里面呢，转过来变成是蛮有安慰、蛮有盼望。你会蛮有安慰和盼望。那圣经的答案就是什么？圣经的答案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本来是没有死亡的。本来神创造第一个人亚当的时候呢，是给他生命的，他是应该得到生命的。那可是那个问题是他决定不要听神的话。那这个本来走向永远生命的这个亚当啊，他决定我不要管神，我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这个我们叫罪。那当他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问题来了，他不只是自己决定不要听神的话，他不听神的话的这个决定啊，也代表了我们全人类，因为他是第一个人。那所以他呢就把这个罪，不只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啊，他把这个罪带进了这个世界，带进了我们的心里啊，带进了我们的心里。那所以到今天呢，这个罪还是影响很多人，每个人，影响每个人，影响每个人的说话，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影响带来各种的死亡啊，各种的死亡。那当然最明显的，看新闻就看到，对吗？到处都是啊，战争啊，种族之间啊的这种仇恨啊，这个是最明显的啊，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啊，这个是很大规模的事。不过在每一天小规模了哈，在你的生活里面呢，你也看到死亡的啊，不只是亲人啊，甚至在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里面的那种纷争啊，那种关系之间的破裂啊，那种闲话背后的那种仇恨啊，同样的来自人心里的罪，它还是在导致人翻脸啊，导致人关系破裂啊，导致办公室的气氛很僵硬啊等等啊。你看到死亡呢，它在影响每个人，真的今天影响每个人，你随时啊你都会闻到这个死亡的气味的，在有形的无形的这个关系里面。当然最后你自己有一天也会体会到死亡的那股多大的力量，它会出现，最后呢它会把你吞噬掉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死亡是多么的残酷，现在在我们周围攻击着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落在他的这个陷阱里面。那我花一点时间形容，是要你明白死亡是一个不只是必然，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那花一点时间形容，是要你明白我真的要了解那个出路啊，我真的要明白这个必然的会发生的事，我怎么样寻到一条出路。感谢主，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就是明白这个出路，2000年前他们就明白了。那他们因为认识，不止他们，我说了在接下来啊，所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明白这个答案，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变成有十足的把握，有十足的把握。那过去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说过的哦，这个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而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你跟耶稣的生命怎么样联合起来，你跟耶稣的生命联合起来 Union with Christ， 然后呢你就像那个胚胎，我说过的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样啊，那你的苦难、你的压力、你的挫折、你的眼泪啊，耶稣都经历过啊。真的圣经说耶稣有哭过的，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啊，如果继续读下去，在那中当时耶稣参加的丧礼啊，耶稣自己哭过了。那可是当我们相信耶稣，不只是知道我们的经历跟他的经历是一致的，而且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经历的这一切像一个运动员，记得吗？他经历了长期的熬练啊、辛苦啊、锻炼之后呢会赢奖，来到生命的终点他会得到一个 最大的一个光荣了。这就是耶稣要救你的那个最终的目的，他要把你带到一个光荣的地方去。不过今天的圣经啊，还加多一件事，还加多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今天的圣经说，当你来到这个终点的时候，你不只看到一个荣耀的光荣的一天，今天的这个圣经还说，当你跟着他经过死亡，他也死过的，当你跟着耶稣经过这个死亡之后，你跟着耶稣经历他的复活，你要跟着耶稣经历他的复活。那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只受了苦，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他还通过他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啊，那不只代替了我们人罪的那个刑罚，他还替我们赎罪。最后那当他复活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最高的荣耀。他是通过一道门，不是死，他是通过死之后的复活得到了那个真正的荣耀。那换句话说，我们人会绝望是这样子的，一般上因为我们来到死亡的面前呢，我们不只觉得很残酷，对吗？我们来到死亡的面前呢，我们来到好像一个房间呢，四面封闭的一个房间，我们来到好像一个死巷 dead end， 没有一个出路了。那所以你说难怪人会绝望，对吗？那不过耶稣来到这条死巷啊，这个 dead end 的时候呢，他却在这个死巷的尽头打开了一道门，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他打开了一道没有人看见过的门，他通过这道门，他就去到了一个永远光明的一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他坐上了那个宝座，告诉你跟我，我管理生命，我也管理死亡。然后跟着他的人呢，同样的来到这条死巷的时候呢，看到那道门已经开了。这道门开了，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就是这样。经过这道门，跟着他，在他预备的时间，跟着他一起复活。你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那这个问题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只是对我们当中一些长辈的人他们要考虑的问题，这个是每一个人，这个是年轻的人也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旧同学啊，跟我同样年龄的，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呢，他也拿了本地公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奖学金，到同一个大学去，跟我同一届的，他在伦敦那边读大学，哎呀，他就比我厉害了，他比我聪明啊，他人脉比我好啊，他担任这个新加坡人协会 Singapore Society 的会长啊，大家都很喜欢他，哎呀，这个人他很幽默啊，他也很有领导的能力啊，他也毕业了，同一年跟我回来毕业了，我讲哎呀，这个人前途无量。我就毕业了之后，我也没有跟他有什么的联系，不过有一次在听说了，同另外一个朋友听说啊，这个很有人脉的这个朋友啊，同学啊，在一次在嘎浪啊加仁那边呢，进行那个帆船运动 sailing 的时候呢，掉进水里，撞到什么，那就离开世界了，就这样离开世界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人啊可能随时都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过如果你今天现在你对这个死亡有这个把握，记得那条死巷啊，你有那个把握，你来到这个死亡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看见的是一道开着的门，那就完全的不同。想想看，很多宗教都会告诉你死是通往另外一条世界的门，不过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这个门后面是什么？ 你经过之后，你跟着我经过之后，你会知道后面是什么。不过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就是真的有这个答案。那我们知道，我们一辈子，你现在相信耶稣，你跟着他，信靠他，经过他所经过的困难艰苦，跟在他后面，接下来你记得吗？刚才耶稣对马大约翰福音啊，面对这一个死了四天的一个拉撒路，他对马大说什么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不是说有可能会复活，应该会复活，不是，也必复活。因为他知道不久以后他会死，耶稣自己，然后呢他会打开那道门，他会活过来。所以他说，你相信我的人必定复活。没有一个宗教给你这个答案，这样的把握。那不过这个复活的把握，弟兄姐妹朋友，为什么会这么的确定，会让保罗啊，甚至你刚才读的这个圣经啊，能够肯定到不只跟你讲，你跟着耶稣了，你会看到那条门，那个门后面是什么？不只是这样哦，保罗，你如果读刚才的圣经，他告诉你，我还跟你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一步一步跟你讲。啊，因为耶稣保罗要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复活呢，会有一个高潮的，啊，这个复活是一道门，不过这个高潮是什么呢？那今年初啊，有一个我们教会一个青年人呢，他到伦敦去，然后去做交流了，去做访学，然后就提到他在他要住在伦敦的哪一个地区啊，我们也稍微啊，他说他考虑参加那边的哪一个教会啊。你如果去过伦敦，你知道那边的地铁系统比新加坡的还要复杂，其实很多很多条线的。那不过他跟我聊的说，我连那个地铁地图都不用看，我就跟他讲，哦，你是住在那个地方，哦，你就转搭这个线，转那个车，你就可以到那个教会去了。为什么？原因是很简单，对吗？哦，因为我在那边住过吗？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一共5年。所以当然不用看地铁系统的地图的，因为去过那个地方，住在那里。那当保罗描述这个复活的过程，有没有注意到，我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我照着主的话，15节他这样说的。那不是他去过哦，是他认识一位去过那边的主，这位耶稣复活了，这位耶稣回到天上了，这位耶稣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了，这位耶稣就告诉保罗，你跟他们这样讲，你经过那道门，不只是你有把握经过，我还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从死里复活掌管生死的这位主说，我要再来，我要亲自的从天上回到这个地面上，而且还告诉形容给你当时会发生什么，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号筒的声音吹响。哎呀，当如果你了解旧约的背景，你就知道这些什么号筒啊，什么天使长，他在告诉你旧约圣经早已经讲过的事。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说，耶稣的再来是照着旧约所有预言过会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一刻耶稣来的时候发生了。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看，其实很多圣经的经文告诉你，这个号角的声音，这个天使长的声音，这个呼叫的声音，这些都是旧约里面的不同的预言来的。那不过今天就不说了，重点就是这一些一定发生的事情呢，在那刻就发生了。而且耶稣自己说，来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啊，那个高潮是什么？啊，这一些一定发生的事情来到一个高潮。17节说，当耶稣再来，我们活着的人呢， 我们如果还活着，那我们会看见，如果你还活着啊，也会看见那些过去已经离开世界的人，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先复活，你会看见。那给你一个把握，就是他们一定会复活的。啊，如果你有亲人离开世界呢，保罗的意思就是你很有把握，因为他们你会看到他们复活，是那么的有把握。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第二步啊，我们这些活着还没死的人呢，相信耶稣的人呢，不用死了，我们的身体直接改变过来了。我们的身体直接改变成另外一种身体了，我们这种身体直接的被提到云里面啊，这个就是那个高潮，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和主永远同在，那这个才是高潮啊！经过那道门，刚才我讲开了门，不是看到那个光荣的一个地方，不是拿奖品啊，是看到你的主和他永远在一起。这个才是高潮，所以难怪在中国解放之前呢，有在陕西，中国陕西有一个挪威的女仙教士和护士啊，叫四悟道 Annie Skoll。那 Annie Skoll 她在陕西在那边宣教啊，做义务工作13年，在那个中国被解放之前呢，那是很乱。很混乱的一个时间呢，很多次，他面对这些解放军呐，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排挤外国人嘛，对吗？认为这些宣教士都是间谍还是怎么样的啊？他真的好几次差点死掉了，啊，面对这些解放军的时候，好几次处死了，差点他就说什么呢？都感谢主了，他没死了，啊，然后还。成功的最后解放之后被能够回家去。他说没有人知道死会怎么样，我们只能相信，不过我的信念强到我完全没有惧怕，我现在只是期待与耶稣相遇。看到他说我现在的期待就是那么一天，这个高潮跟耶稣相遇。那这位姐妹的把握啊，这位姐妹的把握，我不懂你有没有感受到。那这位姐妹她期待跟耶稣相遇是怎么的一幕？耶稣用保罗用一个字叫降临 Parousia， 那降临的这个观念拿来形容耶稣来到世界的这一幕。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比较久的说，哎呀，这个我懂了，耶稣从天上来到这个地面上咯。其实不只是这样，当时的人同样，你要回到2000年前希腊的人，这些人怎么看待这个字？你知道怎么用这个字吗？他们说当一个人降临的时候 Parousia 的时候，不是他们想到的画面，不是一个婚礼的画面，不是跟家人聚餐团圆的画面，他们想到的是当时的凯撒皇帝 Caesar。 那凯撒的皇帝怎么样来到一座罗马的城市的那一幕叫 Parousia，这就是降临的意思。那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来形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那个世界的王，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有绝对的能力，他会有绝对的权柄，他会扫除所有的罪恶，他会带来他的公义来取代这个罪恶，他会用他的能力管理统治整个世界，他要做所有人的王，他要带来完全的平安。啊，这个在比凯撒还有能力的这个王来到世界就会这样。啊，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看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对死亡又有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对这个复活跟耶稣相聚又有不一样的观念。因为当你看到这个动乱的世界啊，对吗？我们说，哎呀，刚才我们说各种的仇恨啊，混乱啊。或者我们的心里面啊，各种的烦乱啊，烦躁啊，各种的压力啊，害怕的事情啊，如果你有这个耶稣做你救主，他还会做你的王啊。当他做你的王啊，你就知道你受了冤屈，以后他的公义会为你伸冤。你觉得自己很软弱，他用他的能力他会托住你。你觉得心中很多的焦虑，他已经说了，我把完全的平安 赐给你。有这样的一个王啊，你知道我真的是可以很平安的、有把握的面对死亡，而且我知道，哎呀，这个王一定会带我经过那道门，经过那道门，得到他复活的应许，得到他复活的应许。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弟兄姐妹，可能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来弟兄姐妹很多参加过基督教的丧礼就明白啊。不过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真的鼓励你至少去看一两次，你就看到基督徒的丧礼啊，我们很少不多的眼泪，基督的丧有啦哦，难过一定的，不多的眼泪，不过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感恩啊，弟兄姐妹为他们死去的那个亲人啊感恩啊。有人说，哎呀，我的这个长辈啊在病痛当中没有害怕，很平安啊。有人说另外一个姐妹啊，她说的，我们去探望她啊，那个她的长辈啊，虽然不能动啊，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哎，唱诗，她这个姐妹唱诗歌，她爸这个爸爸还会看过去一下，很注意的听啊，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啊，长辈坐在轮椅上啊，我去探望她，身体很瘦很瘦了啊，就跟她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因为他信主也是相当久了嘛，所以就跟他说，你现在预备好没有啊？我说是啊，我已经预备好了见我的天父。几个星期后呢，就果然平安的离开了。所以我们就真的像这2000年前呢、啊、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看18节那边说，你们以这样的话来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跟耶稣联合，我们呢就真的有盼望。现在跟耶稣联合了，以后在复活当中也和基督耶稣联合。那个纳尼亚的传奇啊，Chronicles of Narnia 有一个其中一个故事叫做银椅子 Silver Chair。 那银椅子里面的这个故事呢，讲到有两个小朋友啊，一个叫 Jill， 一个叫 EustaceJill 跟 Eustace 这两个小朋友跟一个有点挺有趣的人物叫 Puddleglum， 他们三个呢去找这个有点像一个去一个很长的行程啊，去找凯斯宾国王的儿子 Rylan， 他们去找这个凯斯宾国王的儿子 Rylan， 结果找到了，把他救出来了，把他们在路上呢 Rylan 就把一条大绿蛇杀死了。然后不过他们还在通过很多隧道，不同的隧道，他们在找出路嘛，因为他们要回到他们的国家纳尼尔，回到那边去。所以在这个路上很害怕，不断面对死亡的威胁呢。有一次 Rylan 呢，这个王子就对他们说，朋友们，你要勇敢一点，我们无论是生是死，这个纳尼亚的国王啊，亚斯兰呢，都是我们的好主人。Be of good courage, my friends. Whether we live or die, Aslan will be our good lord. 他会是我们的好主人的。这个亚斯兰是一头狮子啦，不过路易斯写的时候呢，明显的是用这个狮子来代表主耶稣啦。无论是生是死，耶稣都是信靠他的人的好主人。他是你的好主人吗？如果是的话呢，你就能够面对死亡的残酷，对死亡过后发生的事有绝对的把握，而且你知道经过那道门那个高潮是面对一位无论生死都是你的主，这位耶稣，跟他相聚直到永远。我希望你有这种把握，希望你也明白为什么2000年前的这群信徒因此有盼望，直到今天每个相信耶稣的人继续有同样的盼望。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来敬拜你，我们来看到主你自己赐给我们当思想的话。主，我们就向你祷告，让你的儿女得到提醒和鼓励，得到安慰和盼望，让我们当中在寻求认识主的朋友们，主啊，我们也通过圣经的话来得到提醒，让我们知道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愿意在我们生和死都做我们的主，而且将来他答应我们会与他相遇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主，求你就以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